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姐妹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真的在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只是最好最美的一件的事情。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在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我们从18章的18节读到23节，然后再读19章的1到10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8 from 18 to 23 and then chapter 19 1 to 10 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从18节到23节，然后再读19章的1到10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71页，后面的71页，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从18节读到23节，再来19章的1到10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把这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说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神，因为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19章1到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撒该这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众人当然都私下议论说，他请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里提到这个撒该，他要去看一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的人。他跑去找耶稣的理由是他想要知道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耶稣是谁。我相信在2000多年来有多少的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耶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谁。我相信每一个来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人必须要先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够很正确的知道要决定是否要跟随耶稣。他是怎样的人，他是谁。如果我们连他是谁他是怎样一个人都不知道而做了基督徒来跟随他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迷信。我们要知道究竟这个耶稣他是谁。前面这里有讲到的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官来问耶稣，那在这里呢只是提到他是一个官，但是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有三卷的福音书要记载同样的故事。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称呼这个官叫做少年人，所以是一个少年的官。后面这里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又年轻又富有的一个少年的一个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向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良善的父子啊。耶稣拿着他这句话就反问他，你为什么称呼我为良善的呢？那如果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的话，他有个小字讲到哈，那个良善是指向神才是能够被称为良善，这里也说哈，只有神哈能够称为良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形容到神的时候，称呼耶和华神本为善，这只有神能够配得称为善的本身。所以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是说到世界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行善的，一个也没有。所以保罗说了一个很清楚的话，就是说世上没有一人，你也没有善人，只有一个能够被称为善的，那个都是神。唯有神是真正的善的源头。那你想，为什么耶稣问这个少年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究竟是耶稣要提醒这个少年人，究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是他问这个少年人，你说我良善，是否你是承认我就是哪一个良善的源头，我就是哪一位的神呢？所以他反问那个少年人，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你知道吗？这个少年的官他说，我从小就遵行律法，表示说他从小已经对犹太的宗教是很熟悉的一个的人，所以他不应该不知道犹太人的里面不会称任何人为善的，唯有神才配得称为善。所以他应该知道，他说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这个表达是表达什么。所以耶稣抓着这样一个的问题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少年的官非常正确的对耶稣产生这个称呼，你是良善的。但是是不是代表他真的认识耶稣就是哪一位的神呢？我相信不是。他很清楚的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但是他并不是等于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个良善的源头，那一位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善，就是良善的那一位的神的话，后来耶稣吩咐他所做的事情，他不可能不去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善的话，他不会害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叫他去做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相信耶稣就是神的话，他必定会遵守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不等于我们相信，我们认识不等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曾经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你知道吗？当时彼得非常的棒哈，广东话很醒目哈，国语有没有这个字？很牛哈，立刻回答耶稣说：“你就是基督。”哇，100分，完全答对了，完全答对。他真的能够讲出耶稣的身份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基督。但是他讲的那么清楚，但是他相不相信耶稣就是哪一个来拯救他，哪一位的救主呢？后来我们知道彼得多次的失败，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但不等于我们真的相信他就是这样一位。可能如果问基督徒，你说你知道神，你认识神吗？可能你会讲出神很多的属性，神就是良善的源头， 神就是公义，神就是慈爱，神就是圣洁。可能你很清楚的很准确的把神的称呼，神的 名字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但代不代表你真的相信神就是那样一位的神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真的知道，我会相信神就是哪一位的神。当他这个少年人称耶稣为良善的父子的时候，他应该很清楚相信，如果神真是良善的话，怎么会害他呢？是不是啊？怎么会害他，叫他变卖所有的家财，一无所有啊，贫穷的过一个很悲惨的生活呢？一定不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教导门徒去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话，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然后有几段话很有意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的，反给他石头呢？求雨的，反你给他蛇呢？你们世人不好，上者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是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叫门徒祷告的时候用了几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如果神真是良善的神的话，神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你，给他的儿女，他所爱的儿女呢？肯定不会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少年的官，他很准确的认识耶稣，你是良善的父子。但是当耶稣吩咐他做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敢去做，因为他没有真正相信他所知道的称呼这个耶稣是良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在这方面，基督徒的信仰在这方面出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对神很多的认识，我们对耶稣好像很多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都是停留在观念上，在头脑上，我们没有把这些认识落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信来信去，好像我们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只是在停留在我们的理念上，我们的思想上，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耶稣要他们认识他，究竟他是谁。如果不知道耶稣是谁，不认识耶稣他是谁，不真正相信所认识的这个就是那样的一位，跟随耶稣的话，可能是在你一生的当中啊，最怎么说呢，最失败的一种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得到一个很宝贵的，却是没有真正得着。刚才姐妹带我们唱诗的时候用了诗篇27篇啊，我觉得太好了。诗篇27篇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句话多好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和华是我的保障的时候，我生活面对哪些的压力的时候，我还惧怕什么？诗篇里面27篇第六节，刚才唱到第四节，我尤其是寻求耶和华和的殿，一生是住在那里。第六节他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可以在困难的里面昂首而走。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保障的时候，我还惧怕什么？那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种的体会的话，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认识。如果困难来到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保障这句话没有让我昂首面对这个的困难的时候，这个不叫做认识，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 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以前美国有一个地方很干旱，就好像现在加州一样很干旱。哎呀，好几年没有下雨了，那个地方那个的农夫农产品都没办法有水可以去积熟来耕种了。那个地方那些人就说好，你知道以前美国很多小地方都是基督教一个很强的一个地方哈。他们说好，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好，我们在 City Hall 在 City Hall 的这个前面的空地，教会的前面哪里，我们都为这个旱灾的祷告，我们求神降下雨水，啊，让我们今年可以有雨水来耕种，约好时间。所有那个村里面的人，所有那些人都去了，在那个空地里面祷告，哦，大家很放开心来祷告，求神降下雨水，让我们可以有雨水耕种。在他们正在那里唱诗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下雨了，哇，很高兴，但是大家赶快走了。只有一个小孩拿着一把雨伞，还是打开雨伞在那里唱诗来赞美。所有人都走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带雨伞，只有这个小孩带着雨伞在那里来祷告。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来作为生活的里面一种的行为。所以耶稣基督问这个的少年人，你说我良善，你知道你说什么吗？当我们称呼耶稣，当我们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我的保障，耶稣是我什么什么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他是那一位吗？这个是基督徒我们要发向我们自己问的一个问题。我真的相信我所认识的这一位就是那样的一位的神吗？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向自己发出的一个的挑战。再来看这个少年人，他问耶稣，他说，良善的父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你知道吗？如果这个问题，这个少年人是向当时那些宗教家，那些法利赛人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哪些法利赛人一定是给他一个 like， 一个赞，好棒，问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问题。但是可是他问的不是哪些的宗教家法利赛人，他问的是耶稣这一位真正从天而来的救赎主。他问了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知道耶稣不像我们齁，哎呀，有时候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啊，那些朋友弟兄姐妹啊发出一个问题啊，错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赶快好像哎呀，好像有机会能够来去改正它，来矫正，你问错了，你不是应该这样问的，应该是那样问的，我们立刻好像顺他一顿啊，来改正他的问题。这是我们啊这些啊不够料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耶稣真的很厉害。这一位的老师，当这个少年人问错了一个问题，耶稣没有责备他，也没有矫正他，耶稣就顺着他问的问题来让这个少年人来认识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你知道当这个少年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背后是把他里面对这个所谓的整个的信仰的一个的意念表达了出来。耶稣就顺着他所问的，就来给他一个反问一下。他说：“好啊，好，诫命你是晓得的。你那圣灵人问的时候，是背后的动机是说，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守什么的律法？我应该做些什么的行为？ 以致我能够配得，能够承受这个永生。所以耶稣就顺着他这个思路啊，就跟他说，好，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不可以奸淫，不可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哇，这个圣人一听见耶稣所念的这几题的时候，他立刻说啊，这些是我从小就遵守的了啊。在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耶稣一定给他鼓掌了。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当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人是会觉得这段圣经让我们非常的感觉不舒服。我不知道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接下来耶稣说，听见就说，哎呀，你还缺少一件把要变卖一切的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有财宝在你身上，你就还来跟随我。当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很不舒服，是不是？好像这个耶稣对这个少年人太苛刻了，是不是？看上去这个少年人还不错嘛。啊，你讲的那个诫命十诫里面，哇，你讲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你还想什么？你还不够，耶稣说你还不够，还有把所有你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来跟随我。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了，觉得耶稣这个要求太厉害，太苛刻了。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那么好的年轻人，要把他这样的善意，能够把他将来让他失望的而回呢？你知道耶稣的厉害就在这里。耶稣向这个少年人说，诫命你是晓得的。究竟耶稣讲这个诫命是什么的诫命？刚才所已经提出来是十诫，是不是啊？旧约的十诫，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个诫命，指向的是神，啊，指向的是神，啊，哎呀，不可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不可雕刻偶像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要守安息日，都是指向神哪一方面的。然后后面六条的诫命呢，指向人的，啊，要孝敬父母啊，啊，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做假见证啊，这些都是指向人的。但是你读一下刚才，如果十诫里面你看一看，这个耶稣像这个少年人所说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以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有多少条？数一下有多少条？五条。你有没有问为什么耶稣说五条？为什么不从第一条开始，追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前面四条不讲？好了，可能耶稣知道他讲神方面，他一定说是讲人吧。那为什么讲五条不讲六条？后面六条是对人的，为什么耶稣讲五条？这个就是耶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并不是一般的老师，他是谁？他是神。他是哪一个知道人的哪一位的神？当耶稣提诫命你是晓得的时候，这个人一讲这五条的时候，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像什么？像一个小孩，好，当他做功课做得很好的那功课的时候，去到学校里面，老师他很希望老师问问题，都是问他懂的哪些问题。当老师问的问题他都懂的时候，他赶快举手，是不是？当老师问的问题不懂的时候，赶快躲下来，不要让他知道，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说这五条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都遵守了，从小遵守了。耶稣没有讲第六条，十诫里面的十诫是第十条是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可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奴，并他所一切的，不可以贪心。十诫第十条就是不可以贪心。耶稣有没有问这个少年人，你有没有贪心？没有，耶稣没有问他有没有贪心，问他你有没有杀人？没有杀人。你有没有偷盗？没有偷盗。有没有做假见证？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孝敬父母都做到了，但是耶稣没有问他有没有贪心。耶稣说， 你把你还有一个，你把你所有都卖掉去吧。他立刻忧忧愁愁，为什么？因为他很多富，他很富有，很多钱财。他没有贪别人的东西，但是他对钱财的哪种的欲望，哪种控制还是在那里。耶稣没有问他你有没有贪心，耶稣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的话，第十条你真的是守到了。耶稣没有问他你有没有做，耶稣要他去做。这个少年人立刻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知道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我们对自己很认识，你看我多好，所有的诫命我都守到了。如果耶稣问你有没有贪心，他一定说我没有贪心。但是耶稣知道他有没有贪心，所以耶稣没有问他你有没有贪心，是说你把你的有的都给出去吧。原来他是舍不得的，他称耶稣是良善，良善的父子，良善的神，难道真的会让你一无所有而痛痛苦苦的悲悲惨惨的过日子吗？不是的。神向这个少年人的要求，乃是要让他知道他生命当中真正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的人。你知道吗？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要认识耶稣是谁，多少时候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常常是错误的，不完全的。我们常常以为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一个人，实际不一定的。我常常以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是不一定的。可能我以为的我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以前我在以前的教会的里面，我从信主就去到那个教会，到后来在那里侍奉，在那里待了二十几年，同一个教会。我在那里，我的人际关系很好，很多人很喜欢我，很多人都觉得我很不错的。有时候一些的姐妹跟师母聊天的时候，哎呀，在哪里夸我的时候，师母说他不是那么好的，然后说他会发脾气的，他会这样的。那些姐妹就会说怎么会呢，他不会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那些都是为我辩护的，你知道吗？我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以为我是这样的人，但是在我的老婆的眼中，我是完全不一定像他们以为的那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很多是他们看不见。我老婆对我的认识也不是完全是我，你知道吗？我在他的面前也有很多是他没有看到的真正的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才发现我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以前我以为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你知道吗？从小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有求必应的，没所谓的。但是后来我慢慢在神里面，我才发现原来我里面是很小气的，只不过我没有表现出来，我自己骗了我自己，以为我是很大方的人。在我生命当中，很多人以为我脾气很好，很少发脾气，但是哪会不发脾气的，一定有发脾气，不过没有看见而已。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忍耐心的人，我是一个不懂得与反应慢的人相处的人，你知道吗？可能你不感觉，我是与哪些反应快的人，我是很容易跟他们交往；哪些反应慢的人，我是有时候我是很容易就暴躁的，你知道吗？哎呀，讲来讲去他都不明白， 那火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别人不知道，我的老婆很知道。在神里面，我经过多少年，我才发现原来我是那样的没有忍耐心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我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你以为的你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当我们与神相遇，耶稣跟你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多少时候会把你生命真正的你会显露出来。怎么样显露出来？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把一些需要你认知的一种的生命展示在你面前。如果你没有忍耐心的人，他常常把一些人让你很火哈，如果你是哪一种，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并不是那样可爱的人。神常常会让你遇见一些更不可爱的人。那为什么你总是感觉人家不可爱呢？因为你自己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你没有可爱的。原因是让别人发，你怎么说呢？使到对方也不可爱。如果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你告诉你碰见什么人都可爱的，为什么？因为看见你的可爱，他就变成可爱的了。那是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人，遇见一个很暴躁的人，他也变得很友善，因为你很友善对他，他也很友善对你。多少时候？神要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身边的经历，生活的经历，让我们发现我自己真正的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你遇见神你不会有所改变。时间关系，很快跳到来看第二个故事，这个税吏撒该。撒该，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讲这个故事，查经的时候也讲这个故事。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故事里面产生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好，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没有说为什么这个撒该一听见耶稣，我今天住你家，哇，这么高兴就下来，然后就说，我把所有一切的一般的钱都给穷人，然后呢，谁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什么钱都没有了。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撒该有这样一个反应。你知道吗？读圣经的乐趣就在这里。有时候圣经很直接的，就像前面那个故事啊，把这个少年人那个事情讲得很直接的。撒开这个故事留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是要做什么？让我们可以进入与撒开一个对话，可以进入与撒开认同的一个的思想在里面，来理解明白为什么撒开会有这样一个行动。就好像当我们看一些的侦探小说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故事都结果都告诉你，要你慢慢慢慢来寻找寻找，然后最后找到答案，哇，你就很高兴了。读圣经也是这样，这个故事就要让我们一点一点的从撒该的身上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的反应。先来看撒该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这里说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当时的税吏是罗马政府让犹太人自己来去向同胞收税的一个的官职，而且这个收税这个工作呢，就好像现在呢，现在工作上是判出去的啊。罗马政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收多少税，谁愿意替我们来承担收多少税啊？他们说我来承包哈，我就必定要把多少的税交给这个的政府。 啊，他就政那个罗马就给他这个官函，这个职函，他在哪里收税？他必须要收这些的税，交给政府，但是同时你也可以收多一些，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这个撒该是一个财主，相信他的财是从这个收税里面收回来的，一半一些给政府，一些是给自己的口袋里面。像这样的一个人，他说第三节，我要去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他要去看耶稣？这个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必须要问的，为什么撒该要去看耶稣呢？你说好奇，看看耶稣没所谓，看到耶稣如果好奇的话不会有那个反应。为什么要看耶稣？如果我们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发现撒该很有可能曾经听过耶稣这个名字，更有可能他也知道有一个他的跟他一样当税吏的人啊，叫马太啊，放下这个收税的工作，跟着耶稣做他的门徒。他一定收到风，已经知道，你知道这个马太已经跟了耶稣，他一定很好奇，像我们这样的人收税的税吏，竟然能够放下这样大好的前途去跟耶稣的话，究竟这个耶稣是怎样一个人？我相信他说我要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必定心目中已经对耶稣产生一个很大问号，为什么耶稣能够让这个马太这个利未去到放下自己的工作来跟随他？他去跑去看耶稣的时候，这里形容他是一个身量又矮人又多，所以他看不见。你知道短短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多身材矮为什么看不见？你说很多人前面挡着吗？如果你想想，如果这个少年的官来到人群的当中，哪些人会不会让一个路让这个少年人过去站在前面？我想会。为什么？因为少年人又富有，那个品德又好，还是个官，也是官哈，但是肯定受人欢迎的。哪些人一定会让出那个路，让那个少年人去？但是撒该不同，撒该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当他要去前面的时候，人家都挡着他，把他踢开，不给他过去。为什么？因为撒该在犹太人的眼中，就像我们中国被日本在侵略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帮日本人来打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称呼那些人叫做什么？汉奸。这个撒该是犹奸，必定没有人欢迎他，就把他赶出去。他就跑到前头，爬上那个桑树来看耶稣。你知道吗？在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这个撒该很有钱，他是真真正正的是一个因为收税贪心赚了很多钱的人，他是真真正正知道自己是一个贪心的人。相对这个少年的官，他是个很富有遵守诫命的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贪心的，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贪心的人。但是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里面哪一种的罪性显露出来。这个撒该不需要人家告诉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贪心的人，当他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贪心的人。就好像人家去布道的时候，哎呀，你们是罪人，你们是罪人，大家都不承认。你去监狱布道的时候，你说你们是罪人，那些所有人都会赞同，因为他们真是罪人。 撒该很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是一个不受欢迎，他虽然很有钱也有权柄，但是是不受欢迎，他是活在一个不高兴没有喜乐的一种的生活在里面。他跑到里面看耶稣，他要看看为什么跟我一样收税的那个马太会跟将一个人放下大好前途来跟耶稣。他去到哪里，在树上，耶稣突然间停在他的树底下，抬头一看，然后对撒该说，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哇，他高兴到倒下来。然后接下来人呢说，哇，他们的耶稣去罪人的家里住宿。你知道这句话一讲，撒该心里面立刻可能会想到过往曾经做了多少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当他遇见耶稣，耶稣向他发出这样一个的呼召的时候，他突然间明白为什么马太会放下一切来跟耶稣。原来被称为弥赛亚的救赎主竟然能够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的人。你知道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是基督教所讲的福音，不是因为我很好，像这个少年人所有的诫命我都守了所以神接纳我，乃是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一个无可取的，所有这些人都不喜欢我的，我虽然很富有，但是我活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现在这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救赎主竟然告诉我要住在我的家，他无条件的接受我。我相信如果曾经被人家拒绝而突然间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也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你可以放弃一切。撒该为什么能够放弃所有的钱？因为他找到一样比那个钱更好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那个就是被神所能够接纳这件事情。相反，这个少年人的官可能从小就有钱，因为父母给他的承受的，从小乖乖的守诫命长大的，从小按照宗教的要求过一个好像很虔诚的一种的生活。但是一旦当耶稣发出呼召要让他把生命里面他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放弃的时候，在眼前他舍不得，因为他不再相信神这个真实，钱财才是真实，神的价值比不上这个的钱财，太虚渺了，他不愿意放弃。相反的，这个撒该在他一生的当中很努力的打拼赚钱赚钱成为财主，但是从来不被人瞧得起，心里面没有真真正正的一份的刚才所说的一种的平安。他渐渐发现原来宇宙的主不嫌弃他这样一个人，愿意接受他，他找到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他所以把这些都放弃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你没有看见神的真实，所有其他东西那个价值都比神高。一旦你看见神的真实，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弃。你看见两个人的结果是什么？一个是忧忧愁愁的离开，带着他富有的钱地位离开；一个是放下所有一切，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欢欢喜喜的来跟随这一位的主。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一个故事，在现实的世界的里面，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你会看到多少的见证，多少曾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当他们遇见耶稣，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也愿意甘心乐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为什么？因为那个才是最终最有价值的，眼前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选择，选择什么？当你真正认识耶稣他是谁的时候，当你真正知道自己的，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神向你发出呼召，我告诉你，你必定回应。如果你不认识他是谁，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以为你是一个很好很了不起的人，我告诉你，耶稣发出的回应呼召就像这个少年人发出的呼召一样，最后会忧忧愁愁的离开，一定不会放弃你认为重要的那些的金钱。但是你真正认识神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乐意的。好像保罗所说，以前看为至宝的，现在看为粪土。为什么？因为已经得到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当一个罪人来到主你的面前，却被你所接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福音。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并不是知道你是你的名字，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乃是真正在生活的当中来经历你的真实。也求助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遇见的，让这些遇见的事情能够把我们的真我展露出来，你知道我们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原来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是个卑微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但是在你的面前却被你所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哦，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真的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的来接受你，欢欢喜喜的放下一切跟随主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因为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